大家好，我是仰望伟军。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减肥的话题，我觉得对大家可能有帮助。今天的内容有点多，但是大家可以当音频来听，轻松一点。争取呢，听完整期的内容，后面会有很多想法，也挺有意思。最近减肥方面比较热的，就是所谓的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很多人觉得这个对大众减肥是好消息，有几个出版社才找我说，赶紧写几本新书，说不定呢能热卖。减肥的新书我不打算写，因为目前出版的这几本呢就够用，而且呢，关键是我也不认为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对大众减肥真的能有多大帮助，甚至有的情况下呢，可能还会有负面的作用。当然，这个行动的初衷是好的，只不过呢方向不太对，另外落实到具体环节上，可能呢也就变味儿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做了10年减肥科普和大众减肥指导了。下面呢，我说说我的想法，跟大家呢简单的聊一聊。首先，体重管理年一提出，减肥话题更热门了，网上减肥的内容相应的会更多。但是大家千万别以为这个时候信息多了是好事，其实是坏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减肥热门了，信息是多了，但是多出来的信息都会是低价值甚至错误的信息。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获得更多高价值的好的减肥信息呢？那就是传播减肥信息的人们确实提升了他们自己在减肥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了。也就是说呢，从信息源头有所提升，我们才能获得好的高价值信息。但这种实质性的提升一定是个慢功夫，减肥非常复杂，真的想学好减肥学通，2-3年呢只是个入门的时间。你对减肥呢要想有所造诣，还需要大量的时间，有大量的成功减肥指导的经验。但现在是减肥话题突然热了，社会上突然需要更多的减肥信息，这个时候信息传播者不可能再去认真学一遍减肥再去发布信息，那这个热度呢很可能就过去了。所以说白了，真的懂减肥的人太少太少，但是呢信息需要量又一下子增加了，那大家可想而知，会有更多呢勉强拼凑的甚至杜撰的乱七八糟的不合格的伪科学信息一下涌现出来。那么结果呢，你接收的信息更多了，但信息的质量很可能更糟了。减肥方面以前就是伪科学满天飞，现在呢情况只能是更差。但有同学可能想呢，那官方的还有专业机构会出来做一些优质的科普吧？会有，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高质量信息，但整体来看呢不要抱太大希望。比如说最近网络上就出现了不少有一定专业背景的专家来讲减肥，我平时不怎么刷网上视频，本来是眼不见为净的，但是呢我的学生们有时候会在群里面分享，粉丝有时候也会来问我说这个视频说的对不对。不出所料，有很多所谓专家的观点都有问题，有的甚至在基础知识上就有严重的硬伤。这里呢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了，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个是半月谈视频号的内容，都是官方媒体了，非常有分量。但是所谓的专家明确说，节食3到7天脂肪才开始分解燃烧，只要是有点生物能量学基础知识同学就知道这种说法非常滑稽。这类问题呢也是大众减肥的常见误区，跟最早的说运动30分钟之后才开始燃烧脂肪伪科学是一类的。我之前视频也经常讲，也带大家翻了很多权威的学术著作，这个很明确，人体的脂肪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分解氧化功能，不运动的时候是这样，运动时候也是这样，只不过呢根据不同的代谢当量它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节食的时候呢也当然不需要饿3到7天才开始分解脂肪，而是在一开始脂肪的分解氧化呢就会有所增加，无非是在节食的后期大概2到3天之后，脂肪分解氧化的比例呢会更大一些，身体不能一直用糖一生来稳定血糖，这个时候呢酮体一定程度替代了葡萄糖给神经细胞提供能量。当然具体情况取决于你的节食程度和碳水蛋白质等等具体的摄入量，但这个地方呢咱们不多讲具体知识。总之，就像这些基础之上有硬伤的减肥信息一样，大众媒体上出现的还很多。有的同学可能觉得大媒体还会出现这类问题吗？大媒体在时政等重要的内容上轻易是不会出问题的，但是在科学问题上它是完全可能出现问题的，因为非科研机构的媒体他们的编辑不具备科学素养和相关知识，而媒体呢一般也不会对科学问题的正确性做出严格的审核。那么情况通常是这样的，现在是体重管理年，媒体都知道了我应该做点什么， 这是个热点。有些媒体呢，它是有任务的。总之呢，会把这个东西一层一层的布置下去。当到最后实际在做这件事的呢，就是某个小编辑。这个编辑可能对减肥呢，没有任何的科学认知，他可能想到的就是去采访专家，让专家说话。那专家是谁呢？一般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医生。但问题就出现了，绝大多数医生其实根本不懂减肥。医生懂减肥呢，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大众往往有一个误区，觉得只要是跟身体相关的东西，医生都知道。其实哪有这么简单？首先，医学院是要学人体生理学的，但是呢，并不重视生物能量学，也就是关于能量代谢方面的内容呢，在医学生的教材里，其实内容占比不大。而且呢，有的地方呢，甚至还有错误。减肥正好是个代谢问题，而且呢，绝大多数医生也不会系统的学习营养学和运动科学，这两者都跟减肥息息相关。那年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还提到过这件事儿，说医学生教材呢应该纠正一些常见的错误，尤其是代谢方面的，也呼吁医学生应该重视营养学、运动科学的教育。当然，这个结果呢根本不会有人去听，因为现状是这些问题不解决也没什么影响，医生该看病看病，对大多数医生来说，平时工作中这种东西他们根本用不到。第二点，就算是在医学院能学到这些东西，但实事求是的说，医学院的学习也是应试教育，咱们都是应试教育走出来的。我想问大家，你在离开学校之后，在学校学的东西还是你的吗？整个教育体制就是非常不合理的，这个呢，我们都心知肚明。第三点，对于医生来说，什么知识是他们能熟练了解的呢？就是以后在工作中会用到的知识。但是，一般的临床医生啊，其实他的本质上是一个技术工种。大家一定要注意，临床医生本质上是一个技术工种，他在实际工作的时候呢，是用技术来按图索骥。对于基础的生理学知识啊，离开了最早的通识教育，他一般是不常接触的。只要是工作中用不上的知识呢，时间长了该忘就忘了。所以 AI 时代，医生很快面临职业危机，都说 AI 要淘汰医生，就是因为呢，医生在底层逻辑上，它是一个技术行业。当然，这不是说医生不搞科研，尤其在大医院，医生的科研成果跟职称、奖金什么也是挂钩的。但问题在于，一方面临床医生的科研方向也往往是临床方向的，做基础研究的比较少。另外呢，临床医生工作很忙，搞科研都是挤时间来做的，目的呢其实是评职称，所以呢，科研质量其实也很难期待它有多高。这个医生圈子里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当然不是说医生好当，也不是说医生不伟大，医生很辛苦，而且救死扶伤也很了不起。但是你不要去问医生生理学的知识，你是找错了人的，专业不对口。但媒体呢，往往一想到减肥知识就去采访医生，其实医生本应该拒绝回答这类问题。但是个别医生呢，说话也是不太负责任，甚至想说什么说什么，觉得是怎么样就说出来了。媒体他也不审核，觉得医生说的肯定对，就这么拿来用了，于是稀里糊涂的伪科学就被传播出去了，甚至呢可能是用大媒体来传播出去的。我希望的是呢，大家对医生这个群体有个客观的认识，医生不是万能的，不是人体知识图书馆，医学分科非常细，不同科室的医生呢只能很好地解决他领域内的技术问题，其他的不归他管，我们也不能期待人家什么都知道。另外呢，关于现代营养学，关于减肥，很多伪科学其实呢也都是从个别医生那里传播出去的。这个地方个别医生不懂就出来乱说，毕竟呢里面有利益的驱使啊，所以他们也是要负一定的责任。但结果呢，其实是个别的医生坏了医生这个群体整个的行情。现在大众越来越不喜欢专家这个词，其实呢就是一些所谓的专家不爱惜羽毛，什么都敢说，说了太多错的东西，大众呢慢慢就不相信专家了。总之呢，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更警惕减肥伪科学信息的影响，你大概率的会比平时听到更多的减肥伪科学。所以不管是什么媒体，不要轻信，要有一个冷静的态度。好，我为什么对体重管理年不抱太大期望呢？第二个大点就是减肥科普的方向，很多人呢也不见得找对了。有的人可能会说，像我刚才说的，伪科学知识它是伪科学，但是呢它对减肥其实也有用，比如说运动30分钟以上才开始消耗脂肪，确实是不科学，但这不就能促进大家增加运动时间去多运动了吗？其实呢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如果大众认为运动30分钟以上才能消耗脂肪，那结果往往是呢更多的人不去运动了。 因为现在没有多少人有30分钟以上的时间，而且是规律的这个时间去做运动。现在大家都很忙，所以呢，更好的方法是利用碎片的运动时间，你能运动几分钟，运动几分钟，积少成多，去帮助减肥。我接触过太多的减肥的人，都是相信了运动30分钟以上才能消耗脂肪，才能瘦。那么没有条件去运动这么长时间，就干脆不运动了。他觉得我运动时间短了，也根本不能瘦，那我运动干什么呢？同样说节食3到7天才能消耗脂肪，那首先很多人就会觉得，连节食都需要3到7天才能消耗脂肪，那我平时少吃点，吃个7、8分饱，根本就没用啊，我干脆就别少吃了。还有的人可能控制饮食只能坚持个1、2天，但其实呢，这对减肥也有帮助。虽然说理想的减肥是持续一段时间，持续的控制饮食，但是现在大家生活工作压力那么大，都能做到吗？也不见得。所以呢，你时不时的控制控制，就总比不控制强。比如说控制个2、3天，稍微放松一下，再控制2、3天，这样也有帮助。但是如果相信了需要坚持3到7天才能动用脂肪，那么很可能干脆他就完全不去控制饮食了。所以呢，我一直在说减肥科普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不建议把这个目的单纯定义为让大众瘦下来，因为如果是这样，以瘦为目的，那就会有很多人认为只要我做的科普能让你瘦下来就行。但是仅仅瘦就可以了吗？极端节食、热量摄入过低能让人瘦，只要是短期使用但长期不健康的生酮饮食也能让人瘦，过量使用、过量运动也能让人瘦，但这些方法最终都是好方法吗？如果说仅以瘦为最终目的，那最后呢，就可能让科普走上歪路。这就好像呢，如果仅以收入为目的的话，那么可能让人生走上歪路一样的。减肥科普的目的到底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让大众变得更聪明，了解真科学，甚至让大众了解减肥的智慧。只有这样，大众最后才能真的瘦下来，而且是健康的瘦，不反弹的持续的瘦。所以呢，科普不能为了眼前的目的去说假话，这个不是为了伪科学开脱的理由。科普如果让人变得更笨的话，那还不如不科普。第三大点，体重管理年呢，很多信息也都过于的简单粗暴，把减肥过于简单化，这个也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我看到很多媒体，包括很多大媒体，为体重管理年出的减肥内容，长的呢几十秒，这算长的，短的甚至只有几秒钟。几秒几十秒就想把减肥这么复杂的问题说清楚，那根本不可能，哪怕是只说它的一个小方面都做不到。就比如仅仅是减肥的时候热量摄入到底应该多少这个问题，你想真的把它说清楚就很难。哪怕是最简单最简单的说，起码下面几点都要讲到。第一点，这个热量要区分体重。第二点，看你的运动活动的情况，看你消耗的多少。第三，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减肥者有没有情绪性进食，甚至呢饮食紊乱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制造热量缺口就要非常谨慎，热量缺口大了容易诱发饮食紊乱的发作，或者呢加重问题。第四点，热量的摄入还需要在减肥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去调整。但是呢，像体重管理年，比如卫健委他发了一个指南，给出的热量建议呢就过于简单粗暴了。我们看这个图，同时呢他建议热量呢也确实大家一看就知道确实也偏低，对于不少减肥者来说呢都有点太极端了。这还是说一个官方的指南，已经是给的最详细了，上下文它有一些东西，而各种的视频号、各种的媒体公众号的视频内容、媒体内容呢情况就更差得多。总之，减肥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在减肥这件事上，简单化处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甚至可能造成更多的问题。所以呢，全世界减肥减了那么多年，但是肥胖人口越来越多，有多少人减肥减了十几年还不成功？如果减肥可以化繁为简的话，那情况早就不是这样了。所以呢，我要提醒大家，你要真的想做好减肥，踏踏实实的系统学习是绕不过去的，一定不能图省事儿，随随便便就开始减肥的话，那几乎一定会走弯路。第四点，体重管理年呢，很多地方是有投入的，但是呢，大有隔靴搔痒之感。能不能真的让大众减肥有帮助还不好说。首先呢，我看了一下投入的力度还是小，没有什么太大力度，有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另外呢，投入的方向也还是老一套，比如修几个健身步道，修几个小公园，开几个健身食堂，做一些宣讲宣传公告栏，开设一些减肥门诊等等，这些东西是有帮助，但是呢很难真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真的要搞体重管理年，那首先不能是3年，3年时间太短，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甚至假设你用极端方法，3年让全民都瘦下来，但是3年之后呢，一定会出现全民的体重反弹。超重肥胖问题，它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在时间上你真要去纠正，起码要10年、20年，甚至花一代人的时间去纠正。在策略上要有分几步走的规划，要全盘统筹，尤其不能头疼一头，脚痛医脚，不能治标不治本。那治标呢，就是修建各种体育设施，推广一些减肥食谱等等，这些都是治标，有点短期的作用，但是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要解决根本问题怎么办呢？怎么治本呢？我不敢说我说的一定都对，但是呢，我想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尝试去努力。第一点，从教育方面，从小学开始就增设科学思维课，并且呢，脱离应试教育的老套路。对减肥来说呢，科学思维非常重要。大多数减肥的人走弯路，越减越肥，减肥减出饮食障碍，甚至焦虑症、抑郁症，都跟不懂科学思维有关系。如果能掌握科学思维的方法，就更能容易地分辨什么减肥信息是科学的，什么减肥信息会让你误入歧途。因为让所有人都系统学习具体的减肥知识，毕竟不现实，那么科学思维方法就可以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比如说实证主义原则，任何观点都要有证据，这个就是科学的思维。而且呢，这个证据还要是科学证据，大样本的双盲实验、优质的综述研究、学术共识等等。而个人经验完全不算科学证据，对减肥这么复杂的事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强度。甚至呢，专家学者的个人观点，在循证医学里面呢，证据等级都很低，只能作为参考。这个我之前呢都给大家讲过。这很简单，现在孩子都很聪明，让他们学会循证医学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只要一两节课就够了。但是带来的好处几乎是无限的。大家可以想一想，仅仅掌握了个人经验不算是科学证据，专家的观点证据等级并不高，这两条就可以直接屏蔽一半以上的减肥科学了。更不要说从小就学到科学思维方法，不仅仅对减肥，对将来呢方方面面都有好处。2点，营养学、运动科学进学校。从初中开始就应该设置营养学、运动科学的课程，普及相关知识，对减肥、全民健康都有很大的好处。当然，不管是科学思维课还是营养学、运动科学课，都不能最后变成应试教育。一旦变成了应试教育，最终学生可能就什么都学不到了。这个需要教育方面呢，方法跟上。当然，这个是大课题，但是真的难吗？其实不难，关键还是看你是不是用心真的去做了。第3点，全面打击减肥伪科学，宣传真正的减肥科学。也就是说呢，讲减肥需要门槛了，不能呼啦啦一大片阿猫阿狗都出来讲减肥。而且呢，这个门槛不能是那种简单的看证书、看头衔。前面说了，绝大多数医生并不懂营养学、运动科学还有减肥，所以呢，不能像现在这样，医生就可以随便说减肥。同样呢，健身教练啊，还有各种金灿灿的证书，是不是就行了呢？也都不行。为什么呢？说到底，考证书这个过程呢，也是一种应试教育。拿了证书还什么都不会的人太多太多，没有证书的人觉得考证很靠谱，但是呢，真的考了以后呢，你就会有体会了。我有很多学生都是注册营养师啊，或者是呢健身四大证的比例呢就更大了，还有其他各种证书，那比例就更大。有证书了，为什么还要来跟我学呢？还是因为有证书，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个不是大家的问题，这是认证体系的问题，问题在于底层。那究竟什么人有资格讲减肥呢？就是真正懂减肥的人。现代社会的评价体系呢，为了高效批量生产头衔，忽略了呢解决问题的真正的能力。所以说现代人的思维是头衔等于能力，其实不对，真正的思维应该是能力本身等于能力。有人说了，那怎么筛选出真正懂减肥的人来说呢？人呢，在过去还真的挺难的，但现在不难了， AI 技术这么发达，完全可以培训出 AI 的评价体系，由 AI 评价官来给参与者做出面试。问题要包含呢营养学、运动科学的基本知识，而且是在实际操作中有用的基本知识，这个很重要。比如说这2年注册营养师考试，应该是为了降低通过率，那么题目里呢增加了大量生物化学方面比较刁钻的题目，这个倒是降低了通过率，但这些考试题目干脆就没用。因为注册营养师的任务不是搞科研，而是帮大众解决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营养问题。考用不上的东西，用得上的东西倒考得很少， 那么这样考出来的营养师呢，当然就不会解决实际问题。另外呢，AI 面试问题还要包括减肥理念啊，跟减肥相关的心理学的内容，而且最重要的，AI 还要对报名者做模拟的实际操作的测试。如果说这样来筛选的话，完全可以高效低成本的筛选出真正懂减肥的人，然后给这些人发证书，只要中间过程没有舞弊，那就真的能解决减肥伪科学满天飞的局面。第四，引导大众健康的价值观，追求内在，减少身材的焦虑和容貌焦虑的压力。首先呢，人有了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就容易在减肥的时候走错路，一着急就容易采用极端的方法。而且呢，现代人肥胖率越来越高，跟压力大也有关系。压力一大，人就容易用吃来缓解压力。毕竟呢，吃是成本最低的获取即刻快乐的方法。我做减肥指导呢，一直体会很深，压力大的人群减肥难度就明显高很多。第五点，培养合格的社会减肥指导者。现在人们要减肥，其实并不知道该去找谁。你说去医院的营养科，我们都知道，营养科在医院呢完全不受重视，科室医生的水平呢也往往有限，开出来的减肥处方也经常是一刀切，不是很负责任。不管什么人来，就那几份食谱。医院的医生呢也很难根据你的情况，在你减肥过程中随时答疑，跟踪调查、跟踪调整减肥的方案，这些医生呢都做不到。但这些在减肥过程中呢又非常重要，减肥不是一开始做对了就行，后面的调整和跟踪很重要。更不要说呢，减肥不仅仅是个营养学问题了，它还跟运动、心理都有很大关系，营养科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那不去医院，剩下的就是乱七八糟的减肥门诊，当然呢更不靠谱。健身教练群体的专业水平大家也了解，上网买书减肥，那么遇到的也多数是伪科学，所以呢这就是目前的现状。那么多胖人要解决肥胖问题，该去找谁，谁才真的靠得住，其实谁也不知道。这个其实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但很多人没有重视。第六，对部分产品和企业征收高热量税或者重口味税，同时呢也应该建立健康饮食的扶植政策。这个主要是针对餐饮业和食品行业。现在这个行业的现状是，为了吸引食客，就尽可能生产高热量的重口味的食物。人总是喜欢吃好吃的，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更好吃，所以更受欢迎。但这就变成了一种热量口味的军备竞赛，大家都比着高热量，比着重口味，越来越极端。高热量的高油高糖，热量高，高油高糖高盐的重口味呢刺激食欲，这些都不利于减肥。而大众的口味和食欲在这过程中呢也被弄得越来越坏，口味呢越来越高，味觉越来越不敏感，然后越来越需要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才能满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人的口味和食欲都是可以改变的，参加给我减肥指导的同学呢都有体会，很快口味就会变清淡，吃清淡的东西呢也能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食欲也变得越来越正常，这个对减肥来说是非常大的好处的。我就说简单一点，因为你只有这样你才能瘦下来并且保持住。如果你瘦了但口味还是个胖子口味，食欲还是胖子食欲，那最终早晚还是会胖回去。所以呢，如果能遏制企业的热量口味的军备竞赛，这个对大众减肥是最有好处的。同样呢，对提供健康清淡饮食的企业呢也应该给予一定的扶持。总之的目的是让社会上好吃但不健康的东西越来越少，让大家口味逐渐的回归自然，这个不会降低饮食幸福感，但是却能让大众呢越来越瘦，越来越健康。当然以上这些呢都是初步的想法，具体的实施的话呢需要做细致的研究，但是方向我相信起码是对的，这个呢才能是真正的解决肥胖问题的路子。不过说到最后呢，我心里也知道肥胖问题有点像环境问题，超重肥胖当然不好，但是呢如果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多措施就要给经济发展踩刹车，那么就可能出现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大众健康问题之间的矛盾，事情呢可能难就难在这儿。但总之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喊一个口号，做一些呢其实没有太大帮助的事情就了事了。好了，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内容，我是仰望北极云，希望今天内容对大家有帮助。好了，我们下周再见。